感谢主，我们来到他面前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圣灵来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讲道，求主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一同在你话语的面前来领受，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被你来造就。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人的友情与神的旨意。那么人是需要友情的，在世上生活需要人的帮助，也需要人的这个鼓励，需要一种人的关系。那么我们有一种惯性的思维，觉得这是我们人自己的事情，跟神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属神的人，他没有任何的事情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我们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和什么样的人建立一种关系，是和神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呢，让我们看到这样几点。第一是敬虔的人会蒙神保守，脱离死亡。第二点呢，就是敬虔的人要明辨是非，结交义人。那最后一点是结交恶人将带来亏损，祸患无穷。那结交恶人的这种后果是非常的可怕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当中的这个主要的人物就是犹大王约沙法。第一节就是19章第一节说，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到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那这一节经文呢，和前边18章有直接的联系，就是他怎么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前边18章呢，是记录了一件非常，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他刚刚经历，因为他和这个北国的王亚哈联合起来去攻打亚兰。那这场战争呢，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且呢，亚兰王在这场战争当中是被箭射死。那么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约沙法会经历这样的危险？这个根源到底在哪里？在历代志18章第一节说，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家结亲。那这个是他后来一系列的亏损，甚至造成整个国家的危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他与亚哈家结亲，这是他错误的一个开始。那他给自己的长子叫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叫亚他利亚，那这个亚他利亚后来几乎颠覆了这个犹大整个王国，他曾经篡位6年时间。那这个一系列的灾难的起源，就是他与这个北国的交好，甚至结为亲家，结为这儿女亲家。我们看到犹大王，犹大的国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好的王，也有很多的坏的王。那在北国呢，是全军覆没，没有一个好王。那在南国犹大这些好王当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没有错误的，没有缺点的。那几个比较在神眼中看为最好的几个王，其实他们都有缺陷。比如说西西家，他在晚年呢炫耀他的财富。那这个约西亚呢，是因为逞强好胜去拦阻埃及国王尼哥，然后被杀。还有一个也是好王叫乌西亚的，他因为骄傲，他要做祭司的职分，要进圣殿烧香，最后被惩罚长了大麻风。我们这几个好王，他们都错在骄傲上边，都因为骄傲犯错。那么今天我们这位约沙法，他也是圣经里边认可的好王，似乎他没有骄傲的问题，但是呢，他的错误给自己和王国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影响，以至于这个长久的灾难比那几个王更加的严重。那这个 根源就是他没有分辨是非，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结交，而是呢凭着自己的感觉去结交了这个北国的这个王，这个王叫亚哈。那北国的王全是坏王，在神眼中看呢，没有一个是按照神的心意治理国家的。但是这个坏的程度呢也是有所不同。这个亚哈他是一个特殊的坏，圣经里边对他的评价是，先知以利亚责备他是自卖，就是他把自己卖给了魔鬼，因为他娶了一个叫耶喜别的一个外邦，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给他带来了可以说是灭顶之灾。后来耶和华兴起了一个叫耶户的心狠手辣的他的手下的一个将军，把整个亚哈家全部剿灭，因为他们实在是非常的坏，这一个家族。好了，我们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背景，列王记和这个历代志都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这一段历史，就是亚哈和南国的约沙法，这一个南国一个北国这两个王在交往过程当中发生很多事情。那么呢，我们当读这个历代志和列王记当中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困惑，因为之间前后交错非常的混乱，尤其是列王记，一会儿是南国的王谁登基了，然后在北国王什么时间，就是呢这个时间呢非常错乱，而且他们当中呢很多的名字呢又是有重名的，很容易造成混淆。所以呢这个我们出现的时候读这些的列王记历代志记，我们常常会觉得很 confuse， 就有时候就会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和谁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其实我今天这篇讲到呢涉及到的经文非常多，大概列王记里有几章，然后历代志也有几章，大概有五六章的经文。我就试图把这个整个的约沙法和亚哈之间的交往之间的这些问题以致产生这些恶果，尽量用我们这个不到一小时间把它梳理一下，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听清楚。好，我们接着这个十八章第二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第二节说，过了几年，也就是他们结亲以后过了几年呢，这个约沙法他来到了撒玛利亚，就北国的首都，见亚哈。那亚哈呢热情地招待他，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的牛羊，然后呢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这基列的拉莫呢是当时被亚兰所占领的。那这个亚哈就问约沙法，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问他，然后呢这个约沙法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这是他被隆重接待，然后呢得了这个在众人面前得了荣耀以后，他的这个不加思索的一个表态，我的民和你的民一样，我的军队也就是你的军队，我们不分彼此，那你有战争，我一定会推与你同去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约沙法，这里边看到他是一个敬虔的王，他的一个特色，他就是说他知道求问耶和华。在第四节他说，请你求问耶和华，他告诉亚哈说，我们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事情，战争要求问神的。我们看这个亚哈是怎么做的。第五节，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四百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好，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问题？约沙法请求亚哈要求问耶和华，然后呢这个亚哈他召集了四百个先知。大家有没有点觉得这个四百这个数字有点熟悉？当时和以利亚在山上征战的就是这四百个先知，这四百个不是耶和华的先知， 但是呢，这个亚哈就请他们来问他们能不能去打仗，可不可以，他们说当然可以，神必定要把那个城交在王的手里的。那这个亚哈他是对约沙法一个敷衍，约沙法要求问的是耶和华，但是呢他没有求问耶和华的先知，却问了巴利的先知。这个约沙法他也不傻的，他知道这些不是耶和华的先知，所以接下来他就说，第六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他知道这里边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但是呢这个亚哈不想找他，有原因。第七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但是呢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先知，这是真正的耶和华的先知，亚哈不喜欢他，因为他跟亚哈说的话呢没有什么好话，常常是凶语的，就是对他都是一种听起来很不舒服的，对他都是一种凶言，没有说吉祥的话，他不喜欢。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两个王的生命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约沙法认为亚哈不应该这样，因为在他眼中看，不论耶和华的先知说什么，我们都不能凭自己的喜好去接受或者拒绝的。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约沙法还是对耶和华的先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在约沙法的提醒之下，这个以色列王他不得不派人去请这个米该亚。第八节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你快去把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然后呢他们在请这个先知米该亚的过程当中已经要准备出发了。我们看到第九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他们已经在点兵了，准备要出发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西底家的一个假先知，他是巴利的先知，他呢做了两个铁角，铁的那个牛角，角呢代表力量，他用这种方式呢摆在那里，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他这就好像是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以西结先知还有耶利米先生都有类似这样的，我们现在可以说叫一种行为艺术，就是用一种象征的方式来表达神的一种预言。那他用这种铁角表示耶和华的启示，说你可以像这个角一样把这亚兰人给抵触他们，把他们打败。然后呢所有的先知都符合，都说可以上基列亚摩去，必然得胜。那么在这种众人异口同声的这种说好话的当中呢，亚哈更是自信满满，是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样出战的时候呢，确实需要鼓舞士气的。如果在这时候有一个人说，你们去吧，一定打败，那这些士兵听了以后肯定是这个士气受到极大的挫伤。但是呢重点在于他们是神的百姓，应该求问神的旨意，要不要打这场仗。我们看到约沙法他是敬畏神的，他知道我们要求问神要不要打仗，但是呢他在答应亚哈之前他没有来求问神。亚哈问你可不可以跟我出去打仗，他直接就答应了，他没有问神我可不可以去呢，是后来已经决定了，这时候他才问耶和华能不能去打仗，其实这已经是晚了。那么这个米该亚，我们从前边亚哈对他的态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是有自己的一个个性的， 他不会讨人的喜欢，所以呢，亚哈非常的恨他，不喜欢他。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使者十二节，那去招米盖亚的使者对米盖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这个使者看来对米盖亚是很了解的，他怕他呢再说出一些凶言来，影响这个士气，让亚哈动怒，所以呢他劝米盖亚，你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了，这次呢准备要打仗了，你就顺着他说。但是米盖亚的回应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们看到耶和华先知就是这样一种特质，他是忠实的传扬耶和华的话，而不是说为了讨人的喜悦要让人开心的。看来这个米盖亚是出了名的，连这些下边的这些太监都知道他。那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的传道人牧师也应该像这个米盖亚这样，忠忠实实的传扬神的话，而不是要讨人的喜悦。米盖亚来到王的面前，王问他说：“米盖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利的拉莫可以不可以？”然后米盖亚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这次有点意外。然后呢，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好，亚哈听到以后，他有点意外，然后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嘱咐你几次，你才跟我说实话？”那意思就是说，以前你都在撒谎，你在说那些凶言，都是在说谎言的。这个亚哈当然很开心，居然这个耶和华的先知这一次例外也说了他必能得胜，但是他高兴太早了。米盖亚的话还没有说完，米盖亚接着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的各归各家。”这个话说出来就很吓人，对吧？虽然得胜是可以得胜，但是呢，这些民没有主人了。牧羊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讲大卫也说他是牧人，是吧？就是代表是一个国王来的。那没有牧人的羊群就四散了。这个景象呢，在告诉众人，这场战争可以得胜，但是呢，这个王会死去。这等于宣告了亚哈的死。所以，大家可想而知，亚哈当时的脸色多么的难看。十七节，以色列王亚哈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吗？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他是在埋怨约沙法。我已经告诉你了呀，你非让我请他来，你看到没有？现在又在咒诅我。”那米盖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时候米盖亚讲了一个在天上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在圣经当中极少出现的，就好像看到一个异象。我们看到约伯记里边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场景，就是在天上，在耶和华的宝座面前，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然后呢，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他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整个这一段呢，都是这个米盖亚所讲的话，他将他看到的异象在众人面前宣讲出来。其实他是给亚哈最后一个机会，让他知道他 他的死期近了。但是呢，他又告诉大家，这个是神已经命定了要降祸给他了，因为这些谎言的灵已经入了这些所有四百个先知的口。而这个四百先知的口说出来的话呢，虽然是谎言，但是呢，得到了亚哈的他的认可，他喜悦，他相信这些四百个先知的话才是真的，所以他坚信他不会死。所以说接下来的作为就是他不听真正的耶和华先知的劝告，他还是要去。那我们看到这个真正耶和华的先知讲了实话以后受到的这个待遇，23节，这个叫做西底家的这个先知，他曾经做了两个角宣告了胜利，是吧？现在这个米盖亚讲了相反的一个预言，所以他受不了，他过来打这个先知米盖亚的脸，并且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你看他自认为耶和华是与他同在的，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说什么时候从我这儿到你那里去了？然后呢，这个米盖亚说，你不是问我耶和华的灵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了吗？那我就告诉你，什么时候当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时候，你就看见了。那次告诉这个西底家这个假先知，将来你会躲藏的，躲到一个严密的屋子里边躲避杀戮，因为以色列人战败将面临被追杀，所以呢这个西底家他会躲藏进一个严密的屋子的，到那时候事实会告诉他的，他就知道耶和华的灵根本就没有跟他在一起。然后接下来这个亚哈余怒未消，就把这个米盖亚送给他的儿子，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让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他现在我们看到他还是相信自己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的。然后米盖亚这时候，我们看米盖亚这时候也没有这个服软的，米盖亚还在呛他，现在这句话叫呛，就是在驳斥他。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了。我们看米盖亚一点都没有这个退缩，他接着说，众民呢，你们都要听。他让众民都要做一个见证，看到底谁是耶和华的先知。那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这个亚哈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虽然这四百个先知都在吹嘘他能够得胜，但是呢因为这个米盖亚说了这样的话呢，所以他心里还是不太放心的。我们看呢这28节，他说我要改装上阵。他跟这个犹大王约沙法说，你可以仍穿王服。于是呢以色列王就改装了，他们就出发了。大家想一想，这个亚哈是不是很诡诈？两个王他自己要穿便服，像化妆成一个普通人，但是呢让约沙法还穿着王服，那王服一定是很明显的，是吧？那他就把这个约沙法暴露在危险当中，他自己隐藏起来。你看这个人多么的狡猾，他是让这个约沙法替他把这个注意力吸引过去，他才能够这个逃生。他其实可能有所预感，知道有危险。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傻傻的，就是还跟着他去了，然后呢就穿着王服。这个危险实在是非常的大。原来在这个亚兰军队当中，已经这个军队的元帅已经吩咐他们了，这次打仗只针对以色列王。30节说，这个亚兰王吩咐兵长说，你们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看来这个亚兰王 对这个以色列王是恨之入骨，这次征战就针对他一个人，别的人都不可以征战的，只针对他。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兵力，所有那些的这个最强的战士，他们的目标就是王。那他们看到的王是谁呢？就是约沙法。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强兵勇将都拥向了约沙法。那约沙法一看到这个太危险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知道呼喊，呼求耶和华。他一呼喊呢，耶和华就帮助他。我们看到这里边，马上神就帮助他，而且呢，神感动那些追他的人离开他，让他们知道这个不是以色列王。这个是不是很奇妙？正在追的过程当中，他们忽然就会改变心意，就知道这个不是以色列王。那这个奇妙呢，还不奇妙，还有接下来更加神奇的事情。第33节说，有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这里面有几个字，随便、恰巧和甲缝。一个人根本就是无意识的随便一拉弓射出一箭，那这个箭呢就不偏不倚的射进了这个亚哈的甲缝里边去，就这么巧，偏一点点都不行，就这么准。然后呢，而且呢不让他马上死去，他受了重伤，他跟这个赶车的说，你拉我出阵吧。然后呢到了晚上他就死了。这就是神的手，我们看到没有？如果神让他死，他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是化妆也好，是穿甲胄也好，都不能逃脱的。随便有一个人开弓射箭，那个箭就必定射进他的身体。就像这个米该亚所预言的那样，虽然他们这场战争可能打胜，但是呢，他们的王会阵亡。这件事情呢，我们相信对约沙法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他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一个经历，被众人追赶，然后呢又死里逃生，这样一个传奇的经历，他应该深深的知道是耶和华在保护他，拯救他的生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点就是，耶和华保护敬虔的人脱离死亡。为什么要保护他？因为他是一个好王，是一个敬虔的王。第三节，我们今天经文第三节讲，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寻求神。虽然他有他的缺陷，但是他的心意还是立定寻求神的，知道求问神，而且呢，在国中呢除掉木偶，除掉偶像的，所以呢，神也纪念他，所以这时候呢，还保护他，拯救他的性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经历了这样一次战争的危险，这样一次这个死里逃生，他其实呢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改过来。那么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再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约沙法，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列王记22章42节，这里边讲到他登基是35岁，做王25年，然后呢他行父亲亚萨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呢对一个好王的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评价，就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祖先那些好王。他的父亲亚萨也是一个好王，但是呢我们这里边看到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那只是后边就是一个转折，就是他的缺陷，就是他这个把这些偶像这个拆除，但是呢没有彻底，这个秋坛还没有废去。另外一个就是最后的44节，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那我们觉得犹大和以色列和好不很好吗？都是以色列整个民族，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他是和以色列王和好。以色列王我们说了全是坏人，全是恶人。那么在历代志下17章第3节也同样的对这个约沙法是一个好的评价。 说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约沙法登基以后，因为他敬虔，他遵行神的诫命，所以呢，神大大的赐福他。这里边讲到了第五节说，这个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日渐强大。那时候他是本来是很强大的。那我们从逻辑上讲，他既然很强大，蒙神祝福，他不需要和以色列交好的，他不需要寻求一个外援，是吧？但是呢，他糊涂就糊涂在这里。他本来不需要，但是呢，他却要这样做。而且呢，因为他的这个选择，给他自己和他的整个的王室，包括整个犹大国都带来深重的灾难。在他最初刚刚做王的时候呢，他是防备以色列人的。那时候以色列和犹大是常年征战的。我们看到17章，历代志下17章里边讲到了他防备以色列人。但是呢，后来我想可能是北国亚哈向他递出了橄榄枝，对他吹捧一番，可能也是让他很感觉舒服，那就结交了这个恶王。我们刚才说了，他经历这场战争几乎送命，但是呢，回来以后，这个先知耶户来责备他，说你不应该这个帮助恨耶和华的人。但是呢，他还是，接下来我们看以后他有没有改。这个耶户，这个先知耶户，我们要分清楚，他不是那个北国的有一个王叫耶户，那个耶户呢是神兴起剿灭亚哈这个一家的，这是先知耶户，他的父亲叫哈拿尼，这是在犹大的一个先知。所以圣经里边很多的名字是重名的，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搞混。这耶户呢，他就在这个约沙法死里逃生回来以后，就当面指责他，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这个耶户先知向他宣告了神的愤怒要临到他，这是一个审判。因为他帮助了恶人，他没有明辨是非。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爱憎分明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能模棱两可，不能我们又爱神又爱世界。圣经一贯地告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能脚踩两条船，没有灰色地带可以站的。那善恶的标准就是耶和华，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必须永远的要和神保持一致。那这里边耶户就非常严厉的告诉他，这个耶和华的愤怒要临到你，这个愤怒临到就是带来很多的灾难，神的手要惩罚他。那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危险，又得到这个先知的责备，其实本来我们想象一个人应该是悔改，是吧？彻底的和这个亚哈断绝来往。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不是这样。在历代志下的20章35节，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这个亚哈谢呢是亚哈的儿子。约沙法继续和第二代王交好。这次呢更有一个合作的项目，他们要造船。36节说，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施去，是在与寻加别造船。那时另外一个先知预言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那船后来就被破坏了，就不能成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不管做任何事情，我们选择合作的伙伴，我们要真是要寻求神的旨意，不能够选择那些神所恨恶的人， 这叫同父一恶，和恶人同父一恶的结果必然是受亏损。那这次呢又受到先知的一个责备，那也应验了先知说的这个船被破坏，这个约沙法应该是彻底的悔过，然后呢和北国断交是吧，但是呢其实还是没有的。那我们从后边我们再看一些后边的一些事情，后边还发生了很多事情，给犹大国带来了好几次的这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就是犹大的王室被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杀戮。在列王记下的八章十六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就是北国的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北国的王是亚哈谢，是亚哈的儿子对吧，他只做了两年的王。那两年的王以后呢，中间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记得，就是他摔伤了，他没有求问耶和华，而是求问巴利西卜，然后呢以利亚就来责备他说，因为你求问巴利西卜你必死亡。他只做了两年的王就死掉了，这个亚哈谢。但是呢他没有儿子，所以呢他的王位又让给了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叫约兰，这是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那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约兰做王第五年的时候呢，这时候在犹大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啊，就是他还在位，然后呢他的儿子约兰就登基了。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约兰登基的时候呢32岁，做王8年。然后呢这个王这个约兰呢，在这里边讲的是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这个约兰就是娶了亚哈的女儿，这个女婿。他呢你想一想，他娶了亚哈家的女儿，做了亚哈家的女婿，肯定是受亚哈家的影响最大。所以呢这里边讲他是和以色列诸王是一样的，与亚哈家一样，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恶事呢？那我们看一下，刚才我说了这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就是约沙法还在位，他的儿子就已经登基做王了。这个奇怪在哪里呢？我们看他登基以后做了什么。在历代志下21章第4节，约兰兴起做他父亲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几个首领。这里边的中文呢翻译的呢不是太明确，如果我们看英文更加的清楚。英文是这个约兰是 established himself firmly over his father's kingdom， 就是他建立了自己的王位在他父亲的王位之上，也就是说这个王位是他自己建立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他儿子就登基呢？是他不得不退位的。这里边讲到了一个词，是他奋勇自强。我觉得这个词呢非常有讽刺意味，这个词好像是一个好词，奋勇自强。他奋勇自强做了什么呢？他把他的六个兄弟全杀了，还包括了以色列几个首领。我们从这些的细节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约兰他不是正常的继位的，其实说白了这是一场政变。为什么他能做这个事情呢？前面讲了，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他和北国的王一样。大家如果看列王记会发现，北国的王很少有善终的，很少有正常的继位的，一般的这个家族之间就是换一个国王都是有凶杀，他们都是这样的，不是暗杀就是明杀，北国有很多这种凶杀的事情出现。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他效法北国人的做法，他父亲还没有退位还没有死，他就要做王，他就要用他的办法。而且呢因为他有这个 妻子，他妻子肯定在当中也起了作用。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啊，这个词用的真是很讽刺，奋勇自强。那么这一切的发生的事情，我们归根到底，大家想一想，还是因为约沙法他和亚哈家结亲造成的，对吧？大家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其实远没有结束。今后呢，又发生了好几次犹大王室的这个集体的这个被杀的事件。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约兰就是娶了亚哈女儿的这个王，那他这么样的一个坏王，他做了八年的王，那可以想一想，他这八年不会做什么好事情。那么呢，神也是对他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的。我们看到神的惩罚在这里。大家可能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呢，会非常的迷惑的，就是这个名字。刚才我们说了，亚哈谢北国的亚哈的儿子亚哈谢这个做王死了以后呢，让给他的弟弟叫约兰，是吧？然后呢，这个约沙法的儿子呢也叫约兰，所以呢非常混乱。两个王有八年的时间，南国北国的王都叫约兰，而且他们之间呢是既是表兄弟又是姐夫和内地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21章第5节，约兰登基的时候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这个后边就讲这个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但是呢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犹大的家，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这个保守，即使出了这样的一个恶人呢，神也保守大卫的灯光永远在犹大。所以犹大一直以来没有别的这个，除了这个亚他利亚短暂的六年篡位，其他都是这个大卫的后裔在做王。那么这个约兰呢，做了八年的王就死了。他的死呢是一个很羞耻的，得了一种让人很羞耻的病。这是什么病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21章11节说，11节，他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淫，诱惑犹大人。然后呢，这个先知以利亚给这个约兰写信，就来责备他，这样说的：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萨的道，就是他的父亲和他的爷爷，他不行他们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他把整个这个犹大国都给带入了这个堕落败坏当中，而且呢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弟兄，所以呢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一切你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渐加重，以致你肠子坠落下来。我们就不细讲这个他这个病到底怎么羞辱了，大家可以想象。总之呢，他最后死得非常凄惨的。这个十八节说，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他患此病缠绵日久，过了二年肠子坠落下来，重病而死。他的死呢也是很屈辱的，他的民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约兰登基的时候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他去世无人思慕，并且呢他是呢葬在大卫城，但是呢没有在列王的坟墓里，就是他不能够进大卫的祖坟的，他只能葬在大卫城里边自己一个坟墓。我们看到里边所有的不能入大卫祖坟的人，都是被整个国家的民众一致认为他不配进大卫祖坟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些人，一些王。约兰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这个先知以利亚责备他，这个呢他也视若罔闻。那他的结局呢也是和他的这个岳父亚哈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恶果。那约兰死后呢，就是他因为约兰死后，他这个他的儿子，我们看到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约兰他和北国的这个王是同名，是同名，是约沙法给他起的名字，是吧？我们就可以看到约沙法给他的儿子起名和亚哈的儿子的名字是一样的。那时候的人起名字不是随随便便起的，说明他们两个家的关系非常的好，儿子名字都一样。然后呢，这约兰的儿子呢起的名字呢又有意思，又叫约哈斯，就是他的一个舅舅的名字。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可以可见他们两家的这个关系多么的好。这个约哈斯就继承了这个约兰他的这个父亲的位。我们这个关系啊，大家可能有点论乱了。这个亚哈斯的母亲呢，就是亚塔利亚，就是亚哈的女儿。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嫁给了约兰，那约兰的儿子呢，就是这个亚哈斯，就是他们的儿子。他呢继承了这个犹大的王位。那这个亚哈斯呢，后来他也是很快，他只做了一年的王就又死掉了。我们如果看列王记里边会有介绍，他的死呢也是，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他呢是当时看望北国的这个王约兰。约兰当时呢是打仗受伤了，在家养伤呢，他就过来看他。看他的时候呢，正好赶上这个神兴起这个耶户来绞杀约兰。这时候呢，正好在旁边就是这个亚哈谢，他也来看，正好呢顺便着他也就被杀了。所以说他等于是受了这个约兰的连累。这个耶户杀约兰，顺便把他也杀了，而且呢杀的不止他一个人，还有跟随他的一些王室的一个成员。所以说为什么说有好几次集体的被杀呢？这是一次。还有另外的一次呢，就是他们一些王室的成员呢来北国看望他们的亲戚，又遇到这个耶户，又杀了42个，都是王子。那这是两次的集体被杀。那最后的一次集体被杀呢，就是这个亚塔利亚。我们看到亚塔利亚是多么的凶狠呢，多么的狠毒。圣经告诉我们，他看到他的儿子亚哈谢死了，他看到他儿子死了以后呢，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起来剿灭王室。在中国历史上，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可能是应该是真实的故事吧，叫赵氏孤儿，是吧？就是一个忠臣的一个孩子幸免于难，全家被杀，只有一个婴儿被救出来，叫赵氏孤儿。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叫武则天，是个历史人物。那么这两个故事在这个犹大王室呢合并成同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王室被杀，这个亚塔利亚亚哈谢的母亲，他起来剿灭王室，他把自己的亲孙子都要杀死。那唯一幸免的这个约阿施是他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孙子，当时还是几个月，差不多1岁，这里边讲的是1岁的约阿施，只有这个1岁的约阿施幸免于难。那这个约阿施呢是被他的姑姑藏起来，和他的这个奶妈一起呢在圣殿里边躲了6年。那后来呢，这个有一个大祭司叫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也是他是奋勇自强，看两次讲的奋勇自强，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这个耶和耶大真的是奋勇自强，他呢召集那些以色列那些境前的军队守护，然后呢帮着这个幼小的7岁这个约阿施这个登基，把这个亚塔利亚杀死。好，我们今天匆匆忙忙的把这个整个的这段 主要的经历告诉大家，那我们从这些这个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怎样的属灵的教训，就是这个好王约沙法，可以说他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不只是祸及自己，他在没有这个还没有真正那么老，没有退位就被排挤，就退位，而且呢，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六个儿子被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杀死，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父亲那个感觉、那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是吧？这个他儿子约兰可能没有杀他，但是我觉得这后来的这些岁月生不如死，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个作恶呀，他能够看到的像北国那样，那些北国那些王那样作恶，把整个国家都陷入最终，他这个想法，他的这个看到以后这种多么的痛心，是吧？所以说他的失败可能没有影响自己的救恩，他可能是得救的，因为他终究是一个好王，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呢，因为他的失败给国家给家庭造成多么大的伤害，这我们从当中看到，真是令人这个痛心，可以说真的很痛心。我们看到以后，我们都觉得真的太可惜了。这个圣经当中用了这么多的篇幅，从列王记到历代志记，差不多五六章的经文都和约沙法有关系。当中很多的都是他的这些错误的一些失败的做法。那么归根到底，一个原因就是他结交了恶人，结交了不应该结交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那保罗说的这个滥交并不是指这个男女关系的混乱，他而是在告诉我们不要结交坏人做朋友。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友情，但是呢要按照神的旨意结交义人，因为我们的身边的人会对我们造成影响的，而且对我们的孩子也是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些影响。诗篇第一篇也告诉我们，是吧？我们不要这个占义人的道路，不要随从恶人，我们要与他们分别出来的，要分别为圣的。那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圣经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篇幅记录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么多的历史上的教训，其实呢都是为了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呢我们在他们身上要吸取那些教训，我们不要走他们的路。接着保罗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要引以为戒的，我们越是自己觉得自己有信心的，我们越是要小心，我们也可能跌倒的。主耶稣说，凡要做他门徒的要舍己，这个舍己呢也包括我们要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要有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的选择和谁交往是和神有关系的，要让神来规范我们，不要随从我们自己的喜好。那罗马书12章说，让我们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越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越有能力抵挡周围的诱惑，我们越有能力来分辨是非对错，我们就越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以弗所书的5章17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大家都看得到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真道，没有神的话语来规范我们的行为，规范我们的思想，来更新我们的意念，那我们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一定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引导，一定会被这个世界的 所谓的文化传统来更新我们。我们不被神的话更新，就被这世界更新，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人太容易被影响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圣灵来光照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心，常常的用他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当我们神的话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什么人是我们应当来认识的。那我们都是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这种文化的喜好，但是呢我们都在信主了，我们属神了，我们就要让圣经，让神的真理来规范我们的标准，而不是按照我们以往的我们所认知的这些标准。那唯一的标准就是那个耶户先知责备约沙法的，恨耶和华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敬畏神的人就是我们应该结交的朋友。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要与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寻求公义、仁爱、喜乐、和平。只有我们多和敬畏神的人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成为敬畏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反过来，我们如果和世俗在一起，那我们就慢慢的会流入世俗当中，被世界这个潮流所裹挟。真的让我们都能够谨慎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约沙法这个失败当中，我们要吸取教训，我们要谨慎我们所交往的人，不要让外界，不要让别人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更不要让他们影响我们的孩子。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在这个好王约沙法他的失败里边，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靠你的话语，靠你的恩典，能够谨守我们自己，也能够保护好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真的让你的道来充满我们，引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你所拣选的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能够每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一同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